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我们继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39.76米。现在是1月20日星期日，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的9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时间的星期六下午发表电视演说，提议以有限的保护某部分幼年抵达美国的非法移民，换取边界墙经费。
This is a common sense compromise both parties should embrace。
特朗普在电视直播的演说当中声称，这个是双方应该接受的常识性妥协。他又指称激进的左派永远没办法控制美国的边界。详情请留意阵间的新闻报道。其他新闻包括特朗普总统在周末说很可能会同中国达成协议。墨西哥燃油管道爆炸，死亡人数上升至73人。在刚刚结束的中国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打击所谓的黑恶势力被定为未来3年全国政法工作的重点。中国的社会学工作者和人权团体就担心人权状况可能会因此恶化。详情请收听正在播出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下半部分有刘宝坤制作的建国史话和流行美语。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国际新闻。以下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美国时间的星期六下午表示，需要采取紧急行动去应付美国南部边境的人道危机。他提出了重新开放政府并且获得他想要的美墨边境墙资金的计划。特朗普在白宫发表讲话时表示，美国的移民法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受到严重破坏。他又说现在正在承担后果，这是一个悲剧性。特朗普表示，他计划为那些适用于幼年抵美暂缓递界行动，也就是美国人所称的 DACA 的年轻人提供临时保护措施，以换取57亿美元用于修建可以透视的屏障。他说这个情况将会迅速减少犯罪和非法移民问题。
This is a common sense compromise both parties should embrace. The radical left can never control our borders. I will never.
特朗普在电视直播的演说当中说，这个是双方应该接受的常识性妥协。特朗普又指称激进的左派永远没办法控制美国的边界。他又说永远不会令他发心。特朗普强调边界墙并非不道德，又说他们是不道德的对立，因为边界墙将会挽救很多生命，并且阻止毒品涌入美国。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在特朗普演说之前发表声明，说民主党希望总统最后愿意重新开放政府，并且就保护边界的问题进行急迫的讨论。而很不幸地，最初的报告清楚表明特朗普的建议是对以前被拒绝的几项措施的偏会，这些举措都是不可接受。南希佩洛西说，总括来讲，这个并不代表真诚地努力恢复公众生活的确定性。他说这些措施当中的任何一个都不是那么可能会在国会众议院获得通过，而且包合在一起就不可以启动。例如这个建议并不包括美国需要和支援的关于梦想者和 TPS 接受者的永久解决方案。特朗普在他大约为时10分钟的电视直播演说当中说，甲基可卡因、海洛英和芬太尼正沿着美国南部边境涌入国家。特朗普提到他在竞选总统期间对于解决移民问题的承诺，他说我打算以这种或者那种的方式去遵守这个承诺。幼年抵美暂缓递界行动计划是2012年美国总统奥巴马宣布实施的。这项计划准许70万在儿童时期被带到美国的非法移民领取为期2年的可续签证许可，他们可以因此在美国合法地工作和生活。 特朗普总统在执政之后曾经提出，如果美国国会为在美国南部和墨西哥边境沿线修筑边境墙提供资金，就将会同意为那些在同年非法入境者提供保护。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9月宣布终止幼年底美暂缓递界行动计划，但给国会议员6个月的时间去达成一项解决这些非法移民身份的永久计划，但是美国国会未能够如期达成协议，所以在特朗普总统2018年3月底签署的$13,000亿预算法案当中并没有任何对这些人的保护条款。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周末再次对美中两国达成贸易协定表示乐观，他说美国和中国的贸易协定谈判正在取得进展，而在另一方面否认他正在考虑解除对中国产品加征关税。特朗普总统对记者说，中国贸易方面的进展非常顺利，他又表示注意到有虚假的报道说美国对中国产品加征的关税将会被解除。特朗普说，如果我们达成协议，当然我们不会实施制裁，但是如果美中双方未能够达成协议的话，美国会施加制裁。特朗普说，美中两国已经举行了相当多的磋商，很可能会和中国达成协议，磋商进展顺利，差不多再顺利不过。而之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亦在白宫外面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美中贸易谈判进行顺利。中国负责贸易谈判的副总理刘鹤1月30号将会访问华盛顿，展开与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为期两日的谈判，届时外界将会关注美中两国能否就结束贸易战达成任何共识。墨西哥伊达尔窝州的州长说，墨西哥中部星期五的燃油输送管爆炸造成最少73人丧生。伊达窝尔州州长梅内塞斯在墨西哥城的记者会上说，最少有74人受伤。墨西哥官员说，部分盗窃泄油的人在伊达窝尔州非法连接一条输油管道泄漏导致爆炸。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000赫，39.76米。美国之音中文部语组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越南批准了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我们会报道香港的前立法会议员呼吁台湾团结反抗一国两制。不过首先就是报道中国似乎将会展开三年打击黑恶势力运动。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在刚刚结束的中国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打击所谓的黑恶势力被定为未来三年全国政法工作重点。社会学工作者和人权团体担心，在以人治为主的中国社会，人权状况可能会因此恶化。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1月15日至16日的中国全国政法工作会议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了一系列政法工作措施。中国的官媒称，习近平有10句说话令人振奋，其中第四句，紧盯涉黑重大案件、黑恶势力经济基础以及背后的关键网和保护伞。按照习近平会议上提出的目标，中国打击黑恶势力将会持续三年，期间要不放松、分阶段、分领域地完善策略及方向，保持对黑恶势力的强大攻势。中国似乎将展开全国性的扫黑运动。中国问题学者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重庆打黑是前车之鉴。
这个重庆也是唱红打黑，现在也
胡星斗话，重庆亦系唱红打黑，而家叫做打黑除恶。对于真正嘅黑社会势力，必须要铲除。但系乜嘢先至系黑社会？必须要有严格嘅界限，进行严格嘅甄别，以防止有人借打黑嘅名义公布私仇。因为佢经常研究一啲案件，以前亦遇到过。胡星斗话，中国有黑社会。佢举例话，一个大老板雇佣嘅黑社会成员手持大刀，驾驶并冇车牌嘅十几部豪华房车，奔袭上百公里，要将一家农民全部杀死。最后案件嘅嗰户农民家有两个人被斩伤，农户就用红缨枪刺死咗对方一个人。 胡星斗话，由于黑社会集团有保护伞，案件至今仲未有解决。咁呢种情况同黑社会行为嘅法律认定、地方保护伞以及执法不利有好大嘅关系。胡星斗认为，中国嘅人治社会传统喺地方嘅表现就系有权有势嘅政府官员肆意妄为，佢哋往往会以打击黑恶势力嘅名义，随意为其他人扣上黑势力嘅帽子。咁而家佢哋手里面有新嘅令牌。
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人治的社会。
胡星斗话，中国长期以嚟就一个人治社会，或者话一个官员治国、权力治国嘅社会。佢认为喺呢个社会里面，有啲地方官员话得罪咗我，我就将佢哋打成黑社会，先将佢哋捉起嚟再讲。胡星斗话呢种事情好多，得罪咗官员，首先系将你拘捕，然后将你审查，特别系对企业。佢又听讲过好多企业嘅大老板被打成黑社会。中国的官媒说，习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说，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指导，坚持中共中央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会议并没有界定黑恶势力，或者法律上根本没有办法界定黑恶势力，执法者因此可以随意解释。国际特赦组织关注中国打击黑恶势力的动向，该组织的中国研究员潘家伟对美国之音说，
在中国对于黑社会啊这样的一个说法呢，也比较模糊了。
潘家伟说，在中国黑社会的讲法很模糊，怎样的定义非常任意，如果一些上访的人强烈反抗，过程当中可能同警察同公安有冲突，过去就有过这些这样的案发生，政府会将他们讲成非法或者有黑社会成分。他认为这样的话将会是对底层民众的一个很大威胁。这名国际特赦组织人员又说，中国的维权律师为当事人辩护的时候，亦会因此被扣上帮助黑社会人士的帽子，进而遭受更大的打压。人权观察组织1月17号刚发出的新闻稿历数了2018年中国当局出于政治动机对中国人权律师强力打压的案例，并且认为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是对国内外人权的威胁，国际社会需要共同抵御这一个强大超级大国压迫性的人权政策。由此可见，未来3年中国打击黑恶势力的运动势必会将律师维权增加新的困难，加剧中国社会基础的动荡。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香港的报道。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香港的活动人士和学者日前表示，习近平的对台讲话当中一国两制的论调并没有新意，台湾朝野不应该过分解读自乱阵脚，而是应该要提防中国以反台独为借口转移中国国内的危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许玲在台北的报道。
香港前立法会议员黄毓民1月16号在台北举行的一场有关一国两制的座谈会上说，香港主权移交21年来，中共不断地在政治、经济、司法、文化、教育等领域加强干预。基本法保证的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已经破产。香港人所珍视的人权法治、廉能政治、司法独立、言论自由等核心价值相继衰败。香港已经沦为与中国任何一个城市无异的地方。黄毓民是普罗政治学院创办人兼主席，My Radio 创办人兼节目主持人。他指出，习近平在中共十九大的政治报告中谈到香港的一国两制、中央全面管治权与特区高度自治权的有机结合，讲的就是全面管治权凌驾于高度自治权。黄毓民说，曾经是邓小平对香港人作尘世天堂预约的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经过实践检验已经成为无间地狱的噩梦。台湾蓝绿阵营在习近平谈话后作出不同回应。国民党阵营指责蔡英文政府试图混淆九二共识与一国两制，以求操纵民意。民进党则指责国民党在一中表述上态度暧昧，无视民意，与中共一家亲。黄毓民说，至于台湾方面，朝野两党不必亦都不应对习促统反应过度，乃至借九二共识的争议操弄统独意识形态，互相攻奸，敌我不分，乱了阵脚。
我说中共不可能不知道台湾朝野政党与主流民意对于一国两制的负面看法。
黄毓民说，中共不可能不知道台湾朝野政党与主流民意对一国两制的负面看法。台湾的民主政治渐趋成熟，在一个言论自由多元化的国度， 如果没有具体民意基础的政府授权或者公民投票，任何涉及台湾前途归属的制度设计安排几乎毫无实现的可能。黄毓民认为，中共的统一紧迫感或者可以诉诸民族主义情绪不断宣誓，但是绝对不能够分了头，和统不成搞武统。黄毓民说，我们香港的真相你们太了解了，但是台湾你有军队，有一个民主的制度，你怕什么？要怕的是岛内的人。你这个是一个民主开放的社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这些的分歧如果对台湾的安全不造成影响的话，黄毓民说他觉得没关系。一些学者和政治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的对台谈话中的一国两制部分并无新意。香港前立法会议员黄毓民说，即使是一些人认为有新意的探索台湾两制方案，基本上亦都是从1979年到现在40年来中共对台政策的发展，没有脱离一贯的调子。
所谓这个告台湾同胞书30年纪念的时候，吴锦涛是开座谈会，建设40年他是很高姿态高规格的这种去这个。
黄毓民说，对台湾同胞书30周年纪念的时候，胡锦涛是开座谈会，现在40周年习近平是很高姿态高规格的发表对台政策讲话。因为习近平要做皇帝，他必须要建立一个习近平新时代的对台政策，但是内涵还是一样。香港资深时事评论员刘瑞兆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习近平讲的一国两制方案在台湾的具体内容没有更新。邓小平当年讲过，在台湾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在香港要有驻军，台湾可以有自己的政治的实体，有一定的公开的国际空间，台湾的政党可以参与在大陆里面的选举，已经讲得很具体。刘瑞兆还说，从邓小平一开始讲一国两制到今日，他的感觉是即使邓小平今日在世，他自己亦都实现不到他自己讲的一国两制，所以习近平讲的一国两制他已经没有新招。评论人士刘瑞兆认为，习近平此番对台讲话是武统，主要是讲给美国听。
我觉得呢，目前大陆方面主要应付美国是首要的，要不然他自己内部的经济呢也会有很大问题。所以
刘瑞兆说，他觉得目前大陆方面应付美国是首要的，如果不是他自己内部的经济也都有很大的问题。虽然他对台湾讲得比较重，但是执行的时候会有一定困难。刘瑞兆说，习近平当日的讲话是一手硬一手软，不放弃武力是对美台关系的担心，但是如果要兵戎相见的话，对北京来讲现在也都不是好的时候。刘瑞兆指出，台湾方面需要警惕中国是否会借台湾问题来转移公众对国内其他问题的关注，以及习近平是否会通过对台湾强硬来巩固自身权力。刘瑞兆说，大家可以看到习近平上台之后很希望很快地达到他的目的，尤其是对外的一些变化能够帮助他在大陆的权力建立巩固，所以我们也都要注意会不会利用某一些机会转移大陆里面的经济危机或者是内部斗争。从整个格局来讲，现在大陆在找台湾的一些借口，比如说台独，现在所谓的台独如同他所讲的港独，港独根本没有这样一回事，但是他要创造一个靶子。刘瑞兆对记者说，如果形势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中国内部习近平如果要找一个机会来巩固他的威权，在这个方面无论是香港还是台湾行动都要很小心。
2022年就是中共的二十大，那个时候习近平呢他要寻求第二次的连任了。
刘瑞兆还说，2022年就是中国的二十大，那个时候习近平要寻求第二次连任，在那阵时很多人都在判断习近平会不会碰到内部反弹，这样的情况下会不会利用某一种机会壮大他的力量，在这个时候必须关注会不会利用对外的一些有限度的武力冲突。根据台湾大陆委员会17号公布民意调查结果，70%以上的台湾民众不赞成中国大陆一国两制主张，占 75.4%。不接受中国大陆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的有 74.3%， 对于中共不承诺放弃对台使用武力的主张，有近八成的人表示反对，是占 77.2%。 美国之音记者许玲台北报道。
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越南上个星期正式批准了有11个国家参加的贸易协定，亦即是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如果和欧盟的贸易协定亦得到批准的话，依赖出口越南可以在较低关税的情况之下进入占全球 GDP 45% 的多边市场。这个越南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得到的最大经济助力。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台北的报道。
越南国会在河内批准了 CPTPP， 从1月14号生效，协定为越南制造的产品在加拿大和日本等主要市场打破了进口关税壁垒。这项伙伴关系协定涵盖了世界经济总量的大约 13.5%， 大约是$100,000,000,000。美国在2017年退出了 CPTPP 的前身 TPP。其他加入伙伴关系协定的国家正是批准过程当中，还有6个国家已经批准，这些意味着协定很有可能得到全面的落实。越南还在等待同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 21.8% 的欧洲联盟批准双方在2015年谈判达成的自由贸易协定，欧盟预计会在今年批准协定。分析人士说，这两项协议加在一起将会推动越南以出口驱动的迅速增长的经济，并且加速国内中产阶级的成长。他们说这两项协议还将会加大越南对外国投资者的吸引力，这些投资者本来有可能更加喜欢在中国设厂，不过为了遵守协定，越南还必须更加强化对知识产权和劳工权利的保护。
Vietnam will enjoy comparatively lower duty rates in some export markets where they compete. It's hard to say it will be bigger than the WTO. That was a really a big bang. But this year we already had as much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律师事务所胡志明分部的合伙人
弗雷德里克帕克说，越南将会在他参与竞争的一些出口市场享有相对较低的关税率。这些不是比加入世贸组织的影响力重大。说不埋入世是一件轰动性的大事，但是他们在2018年已经看到境外直接投资和他们在入世那年看到的一样那么多。越南被视为 CPTPP 受益最多的国家之一，因为越南还是发展中经济体，而且出口在国民经济比例当中超重，2017年达到$2,000,000,000。参加协议的其他国家将会是越南制造产品的正进口国。自从1986年以来，这个昔日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依靠外国投资设厂而在经济上突飞猛进，这些工厂制造服装和消费者电器等各种产品。越南在2008年加入了世贸组织，和其他164个世贸成员享有同样的贸易权利。在河内的湄公河经济学咨询公司首席经济师亚当·麦卡蒂认为，好像鞋这样的低价值制造业产品运去澳大利亚等关键伙伴协定成员国的成本将会更加低廉。欧洲和环太平洋国家希望和越南达成贸易协议，以便向越来越壮大的越南中产阶级出售进口品。波士顿咨询集团预计到明年，越南3,300万人之中将会有1/3成为中产阶级。欧洲议会在一项声明之中说，欧盟越南的贸易是10年前的5倍，欧越自贸协定有可能令到越南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5%。 声明又说，到目前为止这项自贸协定未能够获得批准，一定是由于在正确批准程序方面的疑问，但是希望今年能够最终获批。在原本 TPP 基础上签订的 CPTPP 协定将会进一步推动越南在与劳力相关的行业方面进入其他10个成员国。按照这项伙伴关系协定，越南必须允许成立独立工会，将政府采购规则标准化，以便令到其他伙伴成员国的公司可以投标，并且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专家说，越南还达不到这些标准。
TPP for Vietnam, because they've signed it now, it's ratified in the National Assembly. For those who want push reforms, it's a kind of raw to the other people's back to get on the reforms.
Yeah, we have to meet thes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Because Vietnam has signed TPP, and the government has also approved it. 对那些希望推动改革的人来讲， TPP 成为某一种的打击的武器，可以拿来敲打其他人，要他们拿出行动参与改革，就说我们必须要满足这些国际的标准。胡志明人民与社会科学大学国际关系主任阮中认为，河内的官员希望遵守标准，这样越南就可以享受到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带来的更大的好处。他又说他们希望为越南的经济带来一些新的势头， TPP 是解决的办法之一。麦卡蒂又说，遵守非关税要求，特别是保护知识产权，将会进一步将越南和世界制造大国中国区分开来。越南已经对中国有了一项优势，特别是对于亚洲发达经济体来讲，那个、就是劳动力成本较低，中国还缺乏独立的工会。此外，在执行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方面，中国也做得不够，在主导了2018年的中美贸易争端当中，这是一个大的棘手问题。
The terms and conditions of membership make it unattractive for China to be a member. A lot of it's to do with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麦卡锡
又话，
协
定嘅成员条款同条件对中国嚟讲，并冇加入嘅吸引力，好多方面都涉及知识产权，仲有特朗普此刻要求佢哋所做嘅所有嘅事，仲有劳工嘅权利。按照 TPP， 应该允许成立公司一级嘅工会，呢啲系中国唔愿意接受嘅。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的报道。
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研究人员已经在无人机上安装传感器去监测农田，并且提供了从湿度水平到农药含量的一整套统计数据。但无人机的耗能高而且十分昂贵。华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发明了一种微型的传感器，可以将它们放置在田野当中飞舞的蜜蜂身上。下面有关报道的内容。
这个安装在红蜂身上的微型传感器正在监测各种重要的环境数据，这个是华盛顿大学一组研究人员的想法。华盛顿大学的威克拉姆耶尔说，
What made us start thinking about this was our prior work on building
耶尔说，他们之前制作了昆虫大小的机器人，于是他们就得到灵感。这个是一个昆虫大小的机器人，它可以工作，但是机上电池负重太大，使它不能够好好的飞行，所以研究小组决定用蜜蜂代替电池。耶尔说，如果他们有一个可以四处飞行的传感器，他们就可以监测农场不同地方的温度和湿度，从而可以更好地了解那里的天气状况，或者还能够提高作物产量。他还可以提供导致蜂群崩溃的线索，还可以监测到气候变化的必然趋势。耶尔说，
The other thing that we could do is use this as a platform for biology research itself.
耶尔说，他们能够做到的另外一件事是将它作为生物学研究的平台，来回答关于蜜蜂在这里做什么，他们的行为是如何受到杀虫剂或者气候变化等因素影响等一系列问题。从电路板上获取信息是有问题，所以研究小组将小型接收器放在田野的边缘来监测蜜蜂的位置。华盛顿大学的黄安然说，
And we place the bees around the field.And we collect the data and it can reach.
黄安然说，他们将蜜蜂安置在田野周围，用来收集数据，有效范围可以达到80米，可以在误差2至3米的范围内进行定位，这个就足够完成他们想要完成的农业任务。这个传感器非常轻，看来似是并没有改变或者是影响蜜蜂的飞行和行为，因此研究小组正在考虑添加一些组件。耶尔说，他们正在尝试下一步他们能够做些什么，看看他们是否能够装上摄像机或者其他传感器之类的东西。蜜蜂身上的每个装置只能存储大约30 KB 的数据，但是这个团队正在努力提高存储的能力。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易海文在华盛顿报道。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 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不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日本防卫大臣访问夏威夷美军印太司令部。德国外长马斯反对中国武力威胁台湾，台湾外交部表示感谢。加中关系紧张加剧，魁北克市市长宣布取消访问中国。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又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日本防卫大臣岩屋毅星期五在夏威夷访问了美军印太司令部。接待岩屋毅的美军印太司令部司令大卫森海军上将强调，美日联盟是维护整个印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的基石。岩屋毅到夏威夷访问之前，在华盛顿和代理国防部长沙立汉举行了会谈，讨论了日本新的防务大纲以及未来的美日防卫合作。这个是他自从去年10月就任日本防卫相之后第一次访问夏威夷。美国和日本都强调要维护一个开放的印太地区的安全和自由。美军印太司令部和海军第七舰队的总部设于夏威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偷袭夏威夷珍珠港，击沉和重创美军太平洋舰队的十几艘军舰和将近200架飞机。台湾外交部对德国表示不接受中国以武力威胁台湾表示感谢。台湾外交部星期日说，德国外长马斯表示拒绝以武力作为解决两岸问题的手段，并且呼吁欧盟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一致立场，台湾表示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最近在中国的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上讲话时，对台湾提出了严厉警告，说中国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保留采取他所称的一切必要措施的选项。德国国会友台小组主席威尔什上个礼拜在国会的一次全会上就习近平发出的这个威胁提出质询。德国外长马斯表示，德国一贯不接受任何以军事威胁作为解决争端的做法。他又说，过去中国曾经对个别的欧盟成员国施加压力，阻挠欧盟就有关议题达成明确的决议。他希望欧盟在台湾问题上能够采取一致立场。台湾外交部仲对德国国会议员威尔什提出这个议题表示感谢，并且表示未来台湾将继续和包括德国在内理念相近的国家携手合作，共同维持台海区域和平和稳定。加拿大魁北克市市长拉博姆以家中政治紧张为理由取消原定3月底的访华之行。魁北克当地媒体太阳报的报道说，拉博姆取消访华之行出于加拿大政府的忠告。加拿大政府发布的中国旅行警告说，到中国旅行必须要高度警惕，还表示有被任意执行当地法律的风险，法律与文化、死刑和毒品有关的罪行处罚。拉博姆原本预定3月底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上海以及西安，并且到南韩访问。魁北克2001年和中国的西安结为友好城市。加拿大上个月应美国要求拘捕了华为公司的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之后，加中关系急剧紧张。美国指控孟晚舟诈骗跨国银行以规避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中国驻加拿大使馆对此提出抗议，说拘捕行为是严重侵犯人权。中国外交部要求立即放人。之后中国以所谓威胁国家安全为理由拘留了两名加拿大公民，其中一名是前加拿大外交官。今个星期是即是1月14号，中国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重审加拿大公民谢伦伯格走私毒品案的时候，当庭定罪判处死刑。部分观察人士认为，谢伦伯格案的发展使到中国和加拿大的紧张关系达到最高点。前往日本的10名中国实习生星期五被拒绝入境。日本共同社说，有10名中国技能实习生在爱知县中部机场被拒绝入境，现在已经返回中国。共同社的报道说，由于来自中国的实习生接连在日本失踪，日本静冈县一间原本接待中国实习生的机构早已经停止与中国方面的合作。 全球最长寿嘅男子日本嘅野中正造逝世，享年113岁。据佢嘅家人话，野中正造星期日早上喺屋企睡觉嘅时候逝世。佢嘅孙女对日本共同社话：野中正造琴日生活如常，逝世嘅时候并冇令家人感到惊吓。野中正造1905年出世，系喺爱因斯坦发表佢嘅相对论之前几个月。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喺听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地处北京城郊嘅秦城监狱戒备森严，有住超过半个世纪嘅历史。呢座50年代由苏联秘密援建嘅项目，系中国最著名嘅政治监狱。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萧宇喺华盛顿嘅报道。
民间流传住好多关于呢一座监狱嘅传闻，因为嗰度嘅囚徒少有无名之辈。从50年代第一批关押嘅国民党战争犯，到文革中被打倒嘅中共高官以及佢哋嘅家属，从1989年天安门事件中与共产党分道扬镳嘅异见人士，到近年嚟因为经济犯罪锒铛入狱嘅大老虎。有人话，秦城监狱嘅历史就系一部微缩版嘅当代中国政治史。1月14日星期一，香港南华早报披露了几位中国陨落的政治明星在秦城监狱的生活，使这座神秘的所在再次闯入公众的视野。根据一些要求匿名的前狱警、获释人员和家属的讲法，那些曾经权倾一时的大人物在重城的日子过得还不错。比如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住住16平米的单间，不用着囚服仍然可以着西装，他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喜欢练书法，方法是给当局写申请书，要求重审他的案件。同样嗜好练习书法的还有薄熙来曾经的心腹，前重庆市公安局长王立军。后来反目成仇的两个人如今同被关在秦城监狱，可谓冤家路窄。据说王立军在狱中读很多书，还在这里学英语。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国内安全大内总管周永康被关在一个独立的小院，附近的一小块地是他的专属蔬果园。一名与周永康家人关系密切的人说，周永康种菜好有一手，亲朋好友来看他的时候，有时还会带回去周永康自己种的南瓜。此外，他还有两棵很大的核桃树和一棵柿树。在习近平和王岐山展开声势浩大的反腐运动前，秦城监狱据说门前冷落，甚至一度传出要被拆除的消息。不过五年来，随着130多万各级官员被捉，关押省部以上高官的秦城监狱已是人满为患。即使是在高墙背后，这些前高官享受的特权亦都是普通政治犯没办法比及的。每当有人问起旅美人权活动家周封锁，当你被关在那一个监狱，他讲出秦城二字时，对方的反应往往都是不错嘛，你的待遇好好啊。这里里面有很多误导的地方，中共有意识的做这些事。的确有一些人待遇好好，出来写的文章帮他们宣传，大家看了很愤怒，绝对不是这样。秦城是一个专制折磨人的地方，他对美国之音这么说。周封锁是前89学运领袖，当年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大四的学生，六四后在中国当局的21名通缉学生名单中排名第五。1989年6月进入秦城监狱，关了近一年。当时有一个讲法，北京市的监狱不够住了，所以都被关进秦城监狱。他说，周封锁记忆中的秦城是这样的，他们的监狱是两层楼，每一层17个房间，总共34个。最多的时候，一间房关押10多人，学生、老师、知识分子大约有300-400人，似一个大学。监狱地上面是一块木板，有被可以睡觉，但是没第二啲嘢。平时除了提审和很短的放风外，大部分时候都是坐在那一度，时时都是食窝头，里面都是沙，很少有肉，偶尔有一片肉跌在地上，大家都会执回来洗下它就吃。很多人出来以后变得非常喜欢吃东西，算是一种后遗症。还有就是很节省，这一点很普遍。 时为中国政治大学宪法教研室副主任，现任明镜集团执行总编的陈小平，同一时期亦都被关在秦城监狱，伙食非常差。他在明镜火拍的一档节目中回忆说，就是一般监狱的伙食，窝头偶尔吃一餐饭算是大餐。陈小平清楚地记得，1989年10月，他吃到了米饭和肉，算是庆祝国庆。后来陈小平被调到另一个监区，那个就是专案区，每个犯人都有个专属号码。专案区的伙食明显好很多，有水饺、包、六必居的咸菜和白粥，冬天甚至还有可以躺开来吃的西瓜。不过那里里面的馒头是酸的，吃的最多的是芹菜和腐竹，以至于他现在看到腐竹还会反胃。伙食好了，但是安保明显增强。陈小平说，一个楼里面有6间房，每个房前面都站着一个武警，房门左侧有一张台，台上面有一本簿，每过15分钟就有人在那本簿上写你在做什么，要一直在武警的观测范围内。周峰所说，在秦城大部分的时间都令人感到屈辱和压抑，入过去的3个月手镣不离身，无论吃饭、睡觉、着衣服都要带着手镣。最难过是晚上睡醒发梦的时候，人的意识是自由的，醒来发现手上是冰凉的手镣，那一种感觉是很残酷。阴冷没有阳光，时刻盼望自由，亦都不知道将来会怎样，要在里面逗留几耐。好处是可以看书，允许外面送书入来。周峰所说，很多武警后来跟他们关系都不错，一些武警比较同情学生，有些甚至帮忙传递消息。美国之音记者萧宇华盛顿报道。
听过以上报道，结束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建国史话。
在20世纪的头10年，美国的领导人是西奥多罗斯福，他是一位强有力的总统。在20世纪的第2个10年，罗斯福重返美国政坛，希望能够再次给美国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或者各位听众知道，美国后来还有另外一位罗斯福总统，也就是1933年当选的民主党人富兰克林罗斯福，他和西奥多罗斯福是远房表兄弟。在今日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就为你讲述1912年总统大选的故事。1912年，西奥多罗斯福组建了一个新的政党进步党。在这个之前，罗斯福未能获得共和党的总统竞选提名。1912年的共和党大会，也就是总统候选人提名大会，被支持当时任总统塔夫特的保守派分子所控制，所以塔夫特得到了共和党的提名。这个导致罗斯福与共和党的决裂，他和支持者自行召开提名大会，成立了进步党，并推出一套致力于改革的党纲。这些改革措施的目标是使政府为人民服务，更好地满足人民对社会进步的渴望。民主党亦提名一个支持进步党改革的人为总统候选人，他就是新泽西州州长、前普林斯顿大学校长伍德罗·威尔逊。于是美国出现了多年来未曾有过的3个候选人争夺总统宝座的局面。好显然，威尔逊的胜算最大，所有民主党人都站在他的身后，而共和党就陷入分裂，一些人支持塔夫特，另外一些人支持罗斯福。但是罗斯福不认输，他奋力竞选，走访很多城镇，发表一个又一个演讲。威尔逊亦积极参加竞选活动，他似乎同罗斯福一样，好享受竞选的乐趣。同他们不同的是，塔夫特完全不喜欢这些事，他拒绝大搞竞选，大部分时间都留在家享受夏日时光。在10月之前，竞选一直比较平静，但是就在离大选开始还有3个星期的时候，罗斯福遭到枪击。袭击发生在威斯康辛州的密尔沃基，当时罗斯福刚刚离开宾馆，准备坐车去发表演讲。他站在开篷车上时，一个叫做约翰·斯兰克的激进分子走过来， 从大衣里面拿出枪向罗斯福的胸部开了一枪，罗斯福应声倒地。罗斯福说他当时的感觉好像是被驴仔踢了一脚，他即刻跳起来用手掩住伤口。这粒子弹打入了他大衣的内袋，射穿铁制的眼镜盒，然后又穿过50页厚的演讲稿，所有这一切减慢了子弹的速度，最后子弹只是进入罗斯福胸口几厘米深。罗斯福不知道自己的伤势是否严重，他用手掩住嘴在咳，发现没有出血，于是他知道子弹没有伤到肺。他命令周围的人停手，不要再打斯兰克。罗斯福说将他带过来。他低头看了一下斯兰克，他就说你这个可怜虫，然后就拧转面。医生来了，他们说罗斯福必须立即去医院治疗。罗斯福拒绝了，他说他要去演讲大厅，我要发表演讲。他说如果不是我就去死，如果不死就要去演讲。在他前往演讲大厅的路上，他对一位朋友说，我们罗斯福家的人怎可以被这个小小的子弹毁灭，我一点都不在乎这个枪击，一点都不在乎。1912年的美国总统选举同以往不同，因为有三位候选人，共和党的塔夫特、民主党的威尔逊和自己成立进步党的西奥多·罗斯福。在距离选举开始不够一个月的时候，罗斯福在竞选活动之中遭到枪击，子弹射入他的胸口，但是他坚决不去医院，而是要按原定计划去发表演讲。到了演讲大厅，罗斯福站在很多听众面前，面色苍白，但是他站得很直，不用人搀扶。有人告诉大家知道罗斯福被枪打伤了，但是仍然坚持演讲。罗斯福的声音很低，好像是在这里静静讲说话。他说，我将请你们保持安静，允许我发表一个长篇演讲，我将尽力而为，但是我的身上有一粒子弹。他停顿了一阵，跟着就说，没事，我的伤势不严重，我有话要讲，只要我还是生存，我就要将这些话讲出来。罗斯福的演讲本身并不重要，他所讲的都是他以前讲过很多次的内容，但是重要的是他那个无畏镇定的气势。群众认为他的行为不是愚蠢或者是做表演，而是一个强者的勇敢行为。对公众而言，他就是英雄。罗斯福讲了近一个小时，最后他已经很虚弱了，无法子不被人搀扶着离开会场。旁边的人急忙将他送去医院，等医生和他检查伤势。医生发现子弹打断了他的一条肋骨，但是伤势并不严重，他们决定给这粒子弹留在罗斯福的体内。第二日，罗斯福在病床上发表声明，说给大家知不要为我担心，因为如果我死了，自然有其他人来接替我。塔夫特总统和威尔逊都向罗斯福表示问候，并且宣布在罗斯福康复之前，他们将不进行竞选活动。罗斯福的身体恢复得很快，休息了两个星期之后，他就准备重返竞选舞台。他在纽约市麦迪逊广场对很多人发表演讲。罗斯福看起来结实健康，令所有的人都感到惊讶。第二日，威尔逊在纽约市结束了他的竞选活动。他对欢呼的民主党人说，民主党人的目标就是接管权力，开始做共和党讲了16年但是没有做的事。11月5日，人民投票选举，获胜者是伍德罗·威尔逊，他获得了600万张选票。 罗斯福获得400万张票，位居第二。塔夫脱只是获得350万张选票。在选举人票中，威尔逊取得了更大的胜利，他获得435张选举人票，罗斯福获得88张，塔夫脱只是获得犹他州和佛蒙特州两个州的8张选举人票。民主党不单止赢得总统大选，还控制了国会。而另外，很多以前由共和党人任州长的州亦都被民主党人拿走。对西奥多·罗斯福来说，1912年的大选结束了他的从政生涯。大选结束之后没多久，一位朋友去探望他，探讨他1916年当选总统的可能性。罗斯福说，你这么优秀的政治家，难道还看不透吗？斗争已经结束了，我们失败了。现在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回到共和党，好像进步党这样的政党是不会支持下去的。我们弹尽粮绝，无资金来源。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在欧洲爆发，美国1917年参战。同往常一样，罗斯福已经做好投入战斗的准备。他请求由他组建一支美国军队，并由他领导前往法国参战。威尔逊总统拒绝了他的请求。罗斯福断定威尔逊这样做是因为他和自己的政治夙愿，所以他永远没有宽恕威尔逊不让他参战的决定。即使罗斯福自己不能够参战，但是他的四个仔都上了战场。他最小的仔昆廷·罗斯福一去不返。得知到他的仔牺牲的消息的时候，罗斯福写下了这段话来纪念他。只有那些不怕死的人才有资格生存，而那些在生命的乐趣前退缩的人没有资格去死。无论是生还是死，都是伟大的人生旅程一部分。我们所有致力于服务他人、准备做出牺牲的人都是火炬手，我们高举火炬一路奔跑，直到我们跌低。如果在跌低之前，我们能够将手中的火炬传递给另外一个火炬手，我们就心满意足。他还这样写，战场上的勇士、丈夫、情人、儿子和兄弟在战场上的妇女，他们手中的火焰最耀眼，他们都是火炬手，都是勇于经历伟大人生旅程的人。但是罗斯福自己的人生旅程就要结束了，急性风湿病和严重的耳膜感染使他痛苦不堪，他听力很差，行走困难，但是这位老人依然乐观。他在医院度过了60岁的生日，并且对家人和朋友说，我是领先的，从来没有人能够在60年中享受到比我更多的乐趣。1919年1月6号晚上，罗斯福在睡梦中死去。当时任副总统的托马斯·马歇尔说，死神只能够在罗斯福熟睡的时候将他带走，因为如果罗斯福还是醒的，他一定会和死神斗争。好了，这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下面的时间请继续收听流行美语。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 Larry 和李华一起呢，就是去听有关环境保护的一个讲座。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分别就是To buy 以及 to be sold。
Larry， 听了这个讲座，我觉得全球变暖问题真是令人担心的。
I don't know， 李华， I just don't buy the theory that global warming is caused by humans. There's a lot we just don't know。
你说你不买什么？诶，又没人向你买东
西。 I said that I don't buy B-U-Y that theory。That means I don't accept it as completely true.
Oh, 原来 I don't buy the theory 就是我不接受这种讲法。诶，不就是我们中文里面讲的我不受这一套。哎呀，得了得了，我没有时间跟你拗。喂，你有没有听说我们今年的学费要加10%啊？
学校话佢哋计划要装修图书馆啊。
What? That's ridiculous. I don't buy that excuse. They raised tuition last year by 5% to expand the stadium.
就系咯，旧年学校为咗扩建体育馆，已经将学费加咗5%啦。不过第二年如果装修完呢个图书馆，肯定好靓嘅。Larry， 你可唔可以再用 I don't buy it 同我举一个同学校冇关系嘅例子啊
？Okay， you know my friend Angela， she's often late for class， and she always has different excuses。So finally one day Professor Johnson said to her， I don't buy your excuses。I think you are just not self-disciplined enough。
哇，冇错，你嗰个朋友 Angela， 佢成日迟到，而且总系有藉口嘅。但系我唔知道 Johnson 教授咁犀利啊，居然公开话唔信佢嘅话，仲批评佢系自己要求唔严格。哎呀，佢真系好尴尬啊！So Larry， 你打定主意去南京边间学校留学未啊
？I don't know. I guess I'm still not sold on that school.
Sold？ 咁唔系卖嘢嘅卖咩？哎呀，卖嘢同留学有咩关系啊？
No, silly. I said that I'm not sold, S-O-L-D, on, O-N, that school. To be sold on something means to be convinced that it's worthwhile, or it's the best choice.
Oh, 我明了。To be sold on something, 意思就是你认为这件事值得的是个好选择。这个讲法很有意思。你可不可以再跟我举个例啊？
Well, remember when you were looking for a new apartment?At first, you weren't sold on that place. But when you heard that the rent was only $600 a month, you were sold.
没错，我在找屋住的时候，一开始都不喜欢我现在住那个地方的。后来听说房租一个月才$600，我马上就心欲了。哎，Larry, to be sold on something, 是不是只能够用在跟钱有关的事上面的？
Not necessarily. For instance, suppose you can't decide if you want to vote for someone who is running for office.You could say, I'm not sold on that candidate yet.
Oh, 选举的时候，如果我还没肯定要投哪个候选人的票，我都可以说 I'm not sold on that candidate yet.
That's right. We were just talking about that Professor Johnson didn't buy Angela's excuses. We can also say he wasn't sold on her excuses.
对， Professor Johnson 不信 Angela 成日迟到的借口，我们可以说 he wasn't sold on her excuses.亦都就系话 to be sold on something， 亦都有相信嘅意思。
Hey, Li Hua, I guess I should have told you that was just an example. Professor Johnson didn't really say it to Angela.
乜话？讲咗半日 ，Professor Johnson 根本就冇对 Angela 讲嗰啲话。你真系识作古仔啦。
I know, you were totally sold on it. You actually bought it.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咧学到两个常用语嘅，第一个咧就系 to buy。就是表示相信某一件事，而另一个就是 to be sold， 意思就是认为某一件事是值得是真实的。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好啦，听过以上嘅节目之后，咁又结束咗星期日晚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星期一继续两个钟头嘅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继续收听。我系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